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趣闻天下。是张欣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独立评论人蔡神坤在 X 平台上面爆料，有一个名突然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就是易先荣。他原本是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，结果突然被召回，现在人已经就被捉了，关在湖北黄石市第一看守所。
是啊，又一个外交官出事了。更喜剧的呢，就是这件案已经在黄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，但是呢就因为没有犯罪事实，就一直没有宣判。
我们来看看易先荣是什么背景呢？其实他不是什么红二代，是典型的平民出身，一路靠自己打滚上来，从外交系统一直打到返回国，之后呢还做了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，都算是在副厅长做到干部级的了。但是在2025年1月16号被双开，中共官方呢给他一个帽子也不小，统计造假失策，生活腐化，乱决策，滥用职权，权钱交易等等。
这种套餐式指控呢，基本上一出就是全套上齐的了。
但是爆料人的讲法完全不一样，说他其实是被湖北省纪委做低的，目的很直接，令他腾个位置出来给第二个人上。这个体制内其实也都不是什么新的剧本了。
最令人抽心的呢，就是他的母亲了。他直接拿着身份证拍影片，还公开替个仔喊冤。而且呢，他不只是发声，还真是多次去了武汉啊、北京啊，一路上访，结果呢就没有任何的回应。
他还指控湖北纪委在办案过程中用恐吓、威胁、诱骗、逼供的手段，甚至提前早准备材料逼他的仔签名。
那就变成什么？就是先写好剧本，然后再叫当事人配合完成。这个就是中共的一贯伎俩。
先讲清楚一点，我们今天不是去判断易先荣到底是不是冤枉，也都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贪定是没有贪。可能是中共内部的人觉得他知道太多了，或者对他很不满，原因很多，但是外界根本就看不到真相。
没错了，外交官呢一般在人的眼里面，那个就是中共对外打交道做统战的门面人物。而且呢，这种人能够去到哪一个位置，党性教育肯定是过关的，理论上呢就应该是自己人中的自己友。那为什么最后还是被调回回国关门打狗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想越敏感啊。
没错，我们察觉多起外交官被捉的案例，慢慢发现一个中共不能够讲亦都不敢讲的隐情。很多外交官出事往往不是表面那些理由，而是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，或者是被认为出卖情报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原因其实亦都不是很复杂，在海外金钱、女人、人情各种诱惑都有。
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呢，就是有人长期在外面看到了不同的制度，开始对中共体制产生了反感，甚至向往其他的生活方式。但是这些原因呢，中共是讲不出口的。你看看秦刚的案例就很典型的了。
当年传出在美国有私生子，还涉及到情报问题，最后直接被免职消失。从那次之后，外交系统出事的人一个又接一个。最近还有一个更敏感的人物，就是刘建超。
他是重量级的人物来的，20届中央委员，还做过中联部部长。中联部你知道的，他的全名就叫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，专门负责和各国政党政治人物打交道，是中共对外渗透和联络的核心部门。而且呢，秦刚出事之后，他一度被认为可能会接替外长，接王毅的位置，红到发紫的人了。
更荒唐的是，他以前还参与猎狐行动，专门捉那些外逃官员，结果最后自己也都成为被猎的那一只狐。
问题就是他现在已经失踪了半年有多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甚至中联部的网站都静静改了名，换成了刘海星。人呢没人讲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外界很多揣测，有人说他已经被消失了，甚至不在人间了。到底是不是因为外界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说话， 没有任何官方的讲法，这个亦都不敢讲，关键是不是不该讲的话一讲就露馅呢？
唉，可怜的刘建超曾经几咁荣光啊，而家呢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就算是内部处理了啊，亦应该俾佢一个讣告啊，乜都冇，中共真嘅将佢当畜生都不如啊，真係可怜啊，佢本人都好可怜㗎，关键就係佢个屋企人几咁难过，上访无门。
呢个待遇连基本嘅人格尊重都谈上啊，所以总结一句话，外交官喺呢个体制入边睇起嚟光鲜亮丽，但係实际上呢如履薄冰，今日可能仲喺台上，听日好可能呢就已经是查无此人状态了。
其实刘建超的失踪呢只是冰山一角，这些连消失的外交官、啊、真的不是少数的，而且那些待遇呢讲得难听一点，连畜生都不如。当年在海外替中共做跑腿的，走前走后做牛做马，结果呢话没就没了，人间蒸发，无声无息，甚至连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人去了哪里。问题就来了，中共为什么对外交官这么不信任的呢？
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，尤其是这些年来中共对外做的那些事，价值渗透、技术获取、信息输出、经济操作、政治影响，甚至是长臂管辖，这些操作呢都不是在台面上的，而是靠外交系统暗中推动。
没错了，甚至有些使馆领馆本身就被外界认为是中共的间谍窝，你看看休斯顿那个领馆、啊、为什么被美国直接关了？还有伦敦，为什么那些民众这么强烈反对建超级使馆呢？讲白了呢，很多国家已经觉得这些地方不只是外交机构，还涉及到安全风险、啊。
所以这种情况下，外交官本身就是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，因为他们既是执行者亦都是知情人。
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尴尬的问题，其实亦有些外交官被外国反向收买，这里不是讲的那种看了外面的世界就觉醒了，不是崇尚外国的文明自由，而是对中共反水，这样的人有没有呢？当然有了，但是我们讲的是被收买的那种，讲明外交官对中共的对外战略和谋术确实知道很多。
他们是外交的第一线，中共的伎俩清楚得很。用一句话总结，用你的时候你是窗口，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危险。看起上来是外交官，实际上就是行紧钢线的情报人员。
其实中共国安部自己亦曝光过一个案例，被他们当教科书地传授的。讲白了就是外交官在海外被反向控制住。据讲呢，有一名姓张的外交官在驻外期间出入声色场所，结果呢就被外国那些间谍机构捉到把柄，而且呢还是最典型的套路，就是被人拿着嫖娼证据，直接变成了控制的工具。这种剧本在谍战片里面都算是经典的桥段了。
根据央视的报道，这位张某原本只是喜欢应酬，结果被一个叫做李某的人盯上了。这个李某的人其实是外国的情报机构人，先是从各种饭局拉拢关系，慢慢建立信任，然后关键一步来了，张某自己透露对特别娱乐场所感兴趣，对方一听直接安排，一步到位，设下了陷阱。有时张某去到一个色情场所嫖妓，起了张某呢当场被当地的执法人员查获，他为了脱身不得不接受外国间谍的解救，最终落入了对方的圈套，被对方收买利用。
典型的呢就是先设局再救人，人情加上把柄一起收，那当然就彻底玩完了。从那一刻开始呢就彻底被控制住了，
之后不断用列印、影相、口述等方式向外国间谍提供大量的机密情报，而且还是不止一次性的，是长期供应，甚至可以拿到巨额报酬。更夸张的是，在他回国之前，他还跟对方签了一些承诺书，保证回国之后继续提供情报。
这样已经不是被逼的了，是直接变成了长期合作伙伴。
后来中共国安部将这个案例拿出来公开讲，当作是警示教育。
但是这种教材呢基本等于宣告 这个人的下场就不会太好了。其实类似的案例呢还不止是一个。比如王庆前，他原本就是驻日使馆的一等秘书，后来呢就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职，结果呢就被指向日本泄露军事情报，最后就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他的部下柴永光亦被判了三年。
死刑真是凄惨了，还好是死是活都比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这个友联会呢本身亦很特殊，表面呢就是民间交流组织，实际呢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对外联络机构，还拿过日本财团上百亿日元的资助，一度成为了对日交流的重要平台。结果现在反过来了，日媒产经新闻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，就说旺柴的东窗事发应该就引起了日方的警惕，友联会非正常的对日活动。
所以你看这些案例拼凑在一起，其实讲明一件事，外交官员这个位置信息太集中，诱惑太多，风险太高，一边是帮体制做事，一边又随时可能会被外部渗透，被内部清算，行错一步不是升官就是消失。
好多人呢就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中共外交官泄密的案例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呢？到底什么是国家机密呢？我们在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揭晓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惑呢？明明没吃几多东西，血糖却居高不下，经常头晕脑胀，血压好像过山车一样，药越吃越多，每次体检报告出来都是满满红色的上升箭头，只能默默叹气。我们经常说三高是慢性病，要慢慢养，但是身体不会讲大话，它真的等不起日复一日的将就。今日要介绍这款三高代谢宝，它是专为代谢不畅顺的现代人设计的，不是单纯的数字指标，而是从源头帮你将代谢调理好。它的成分中含有鱼金子、野生苦瓜、姜黄、肉桂、刺五加、红景天等20多种天然草本，全方位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。不少使用者反映，配合饮食调整之后，不止数字稳定了，精神和体力亦明显变好。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影片留言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分析过了，比如香港苹果日报当年引用学者林和立的观点就讲得很直接，他讲一个很现实的场景，外交官在各种饭局、社交场合，其实呢就很容易从一些媚外的高干手入边拿到重要的情报，而且这些情报呢还不是偷来的，是人家友谊赠送的。
好像前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斌这些案例，他就是被提到过，说是被韩方收买，背后的信息来源其实是来自中共内部高层。你看矛盾点就来了，中共一直说捉间谍反泄密，结果呢越捉越多，这个就是有点像反贪越反越多的视觉了。
有人说原因就很简单，无非就是钱和色，但是林和立就说这个不是根本原因，真正的原因就有两个。第一个是好敏感，好多干部其实对体制又冇咗信心，佢哋心入面好清楚呢、这个体制嘅未来又不稳，所以一有机会呢就开始为自己揾后路，包括转移资产，将嗰啲屋企人送出港，甚至又出卖情报。你睇一个现实就知道㗎啦，中产以上嘅阶层呢，尤其系嗰啲高干嘅家属，移民海外嘅比例又非常高，尤其系美国。这个讲明乜嘢呢？嗰把口就话爱国，身体就好诚实噶。
所以好多干部啊，会主动同西方外交官搞好关系，结果咧就变成外交官反而成为咗情报收集器，而唔系单纯嘅传话人。
冇错啦。第二个原因啊，更制度性，法律本身有问题，比如保密法定义又好模糊，范围又过大，大到乜嘢程度呢？唔好讲老百姓。连干部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密，很多所谓的机密在五星级饭店的餐台上就会讲出来的了。还有一点就是 中共将自己做的丑事以及中共领导人做的丑事呢都列为国家秘密，遮遮掩掩，有些民间已经公开流传，中共又不敢打压，不敢讲，那些民众当然喜欢传这些秘密了。
是啊，比如江泽民出卖东北国土给俄罗斯，江泽民和孙女被歌星扎拼头，有次呢大家都知道了，宋祖英在一次演唱会上唱小贝啰，唱到谁来推你哦，结果下面的观众就齐唱江爷爷来推你哦。你说这个国家的机密人人皆知，还有周永康薄熙来政变，张友侠反习近平等等，你中共不公开，老百姓又不知道这些国家机密的边缘是在哪里，就私下传开，津津乐道地大肆特赦国家机密。
是啊，这种情况中共又不敢来辟谣，越描就越黑，那这些事怎么办呢？一个外交官如果对那些美国官员说民间说的话是真的，那你说他是不是出卖了情报呢？那算不算是泄密呢？
林和立说难怪有省委书记参观了全国泄密泄密案例警示教育展之后，表示今后保密工作形势不容乐观，任务十分艰难。
是啊，中共那些邋遢的东西太多了，都是国家机密，不单止又管不住，根本就搞不清楚管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好多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、点赞和留言，好多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